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号星期三，也是新闻提要。美国纽约警方4月30号晚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驱逐占领汉密尔顿大楼的支持巴勒斯坦示威学生。
The last few weeks, we've seen absolute lawlessness and chaos on college and university campuses across America.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评论有关事情，话他在过去几个礼拜里面看到美国各地的学院和大学校园当中绝对目无法纪和混乱。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中国宣布新的航母福建号出海启动航行试验，在台湾总统就职典礼在即，台湾对中国军事活动保持警惕。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报道在英港人举行年度研讨会，讨论未来工作，并且就中国政策向英国国会议员提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几十名头戴头盔的警察星期二4月30号晚间进入纽约市中心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驱逐并逮捕了至少50名占领校园大楼的亲巴勒斯坦活动示威者。电视画面显示，多名警察从一辆有梯的货车上进入该校主要教学大楼汉密尔顿大楼的二楼，然后几十名双手被绑在背后的示威者走出大楼，被带上一辆巴士。黎明时分，示威者在汉密尔顿大楼前设置路障，誓言反对任何驱逐行动，抗议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造成死亡人数飙升。亲巴勒斯坦示威最近席卷美国大学校园，哥伦比亚大学是这一轮示威浪潮的开端。白宫严厉批评示威者占领大学建筑物的行为，一名发言人表示这个是绝对错误的做法。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星期二召开记者会，呼吁哥伦比亚大学邀请执法人员进入校园驱逐示威者，同时呼吁校长辞职。
The last few weeks we've seen absolute lawlessness and chaosOn college and university campuses across America. After I met with President Shafiq, it was clear that she has lost control.
约翰逊表示，我哋都知道而家全国各地正喺度发生紧啲乜嘢。喺过去几个礼拜里边，我哋喺美国各地嘅校园同学院中睇到无法无天同埋一片混乱。
针对抗议者星期一晚间强占哥伦比亚大学校园一栋建筑物，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约翰科比4月30号在电话简报会上表示，拜登总统认为强行占领校园建筑绝对是错误的做法。他说，虽然美国情报界尚未发现有不良行为者利用抗议活动达到私人目的，但是白宫将继续密切关注情况。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约翰科比是这样说的。
The president believes that forcibly taking over a building on campus,is absolutely the wrong approach. That is not an example.
他说，拜登总统认为强行占领校园内的建筑物绝对是一个错误做法，这个不是和平抗议的例子。当然，正如你正确指出，这样仇恨言论和仇恨在这个国家亦都没有立足之地。记者追问科比，美国政府是否看到有任何迹象表明有不良行为者试图利用这些抗议活动去谋求利益呢？对此，科比回应说，
I'm not aware of any evidenceEither in the intelligence world or through law enforcement.
他说，我不知道情报界或执法部门有任何关于不良行为者的证据，就好像你所描述的这样。但另一方面，我们会不断关注外面的资讯流，来确保我们拥有尽可能清晰的情况。
中国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他的最新型航空母舰福建舰星期三5月1号进行首次海试，这个被认为是北京大规模海军建设，并为它在太平洋及其他地区更加独断提供支援的关键一步。福建舰是继辽宁号、山东舰之后 中国的第三艘航空母舰，亦都是中国海军史上最大的船舰。根据中国国家传媒新华社的报道，星期三上午八点钟左右，福建舰从上海江南造船厂码头解舰启航。官媒称，这次海试主要是检测验证福建舰动力、电力等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台湾现任副总统、后任总统赖清德将会在5月20号就职。台湾最高安全官员星期三5月1号表示，6月到11月是中国军演热季，中国会不会以军演作为藉口对台湾施加进一步压力，是关注的重点。中国一直声称民主自治的台湾是他的领土一部分，尽管中国共产党从未统治过台湾。即将上任的赖清德和现任总统蔡英文一样，拒绝北京的主权主张，并表示只有台湾的2300万人才能够决定自己的未来。台湾国安局长蔡明彦星期三在台湾立法院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维持台海地区和平稳定是全国最高战略目标，台海形势稳定符合国际各方利益，亦都包括对岸中国，期待两岸在维持台海稳定部分可以加强合作，表达善意，避免形势失控。蔡明彦说，美军现今是否有足够能力执行保卫台湾的任务？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4月30日出席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被议员问及上述问题时表示，美军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军队，加上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奥库斯是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力量，美军目前处于相当好的位置。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罗伯·惠特曼在听证会上询问奥斯汀部长，说拜登总统过去曾经讲过，如果台湾受到中国攻击，美国将会保卫台湾。就他的估计，美国今日是否有足够能力充分装备部队来到执行保卫台湾的任务呢？对此奥斯汀回答说，
Our military is the most powerful military on the planet.
他说，我们的军队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军队，我们不单止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拥有更多能力，能够利用我们现有的资源进行整合打击，并负责任和有效的机动，我们还与盟友和伙伴合作，提高他们的能力。奥库斯这个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能力，可以改变游戏规则，而且肯定会增加印太地区的整体威慑力。菲律宾星期三5月1号指责中国海警日前使用高压水炮损坏了两艘菲律宾船只，加剧了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菲律宾官员表示，星期二他的一艘海岸警卫队船只和一艘渔业与水产资源局船只在前往斯卡帕纳浅滩，中国称为黄岩岛，去协助该地区菲律宾渔民的途中，遭到中国海警船的水炮攻击而受损。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在简报中表示，中国海警现在加剧了紧张局势，并加大了针对菲律宾海岸警卫舰的挑衅力度。他说，我们可以说这个是我们海岸警卫队第一次直接遭受水压高到造成船体结构损伤的水炮攻击，但中国在瞄准船只的时候一直在增加水压。南韩国防部长申元提星期三5月1号表示，南韩已经就参与澳英美安全协议奥库斯第二支柱进行讨论。几个礼拜前，奥库斯表示计划扩大第二支柱的阵容，并考虑优先纳入日本。奥库斯在2021年成立，是为了因应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实力而签订的安全伙伴协议。该协议由两个支柱组成，第一支柱旨在为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技术，第二个支柱是专注在量子运算、海底高超音速、人工智能和网络技术等一系列领域提供先进能力。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三5月1号表示，国防部长绍伊古下令为莫斯科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更快的武器交付。俄罗斯称他在乌克兰的战争是一次特别军事行动，目前控制住乌克兰不到五分之一的领土，其中大部分是在2022年2月份发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内夺取的。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平 台电报 Telegram 上表示，在莫斯科对乌克兰战争的最高军事指挥会议上，负责这一次行动的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绍伊古提交了一份报告。俄罗斯国防部在 Telegram 发表的声明中引述绍伊古的话说，为了保持所需的进攻节奏。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啦。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中国维权律师袁文生夫妇涉嫌煽颠案件将会移送法院起诉。我们亦会报道国际特赦组织发表人权报告，关注中国的极权扩张。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在英国的香港人举行年度研讨会，讨论未来工作，就中国政策向英国国会议员提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目前身处英国的香港人组织连续第二年在伦敦举行3日的研讨会，互相交流以及分享资源，并且有机会就对华政策正面质询英国国会议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由多个组织及民主派人士策划的英国港人研讨会第二年在伦敦举行，有超过110位公民社会成员、港人组织代表、学者出席。除了身处英国的港人之外，也都有来自北美和欧洲国家的港人到场。传媒获邀出席第三日活动，参加者主要和英国国会议员接触，主题围绕对华政策如何便利更多港人搬到英国以及在英国生活的相关政策。主办者之一的刘祖迪对美国之音说，港人对英国在星期四举行的地方选举，以及有可能在几个月之后举行在野工党很可能上台的全国大选，都感到十分关心。他说这次研讨会邀请多个党派的人士出席，特别尝试邀请更多工党议员。
咁呢個係希望可以即係叫做幫香港人，第一可以了解多啲 local 嘅政治，第二就係可以令到英國政府、英國嘅 politician 明白到其實香港人嘅訴求，同埋我哋始終喺英國而家應該都差唔多有19萬甚至更多嘅在英港人。咁其實我哋嘅政治量係不斷咁壯大嘅。
佢話研討會第一日邀请到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董勤达发言，他说这个是第一次有英国内阁列席成员出席港人会议，是一个历史性里程碑。在研讨会第三日，在野工党的影子亚太事务国务大臣韦斯特出席发言，他提到港人在英国受到的威胁，表示会继续要求英国政府加强处理。韦斯特又指会向中国政府反映移英港人无法取回他们的退休金。有在场的港人向他提问，会否在国会提出审视香港驻英国经济贸易办事处的地位，也都问到他在三月出访北京的时候，中方就他关心的议题有何反应，但是韦斯特就未有正面回应。韦斯特指 就前年中国驻英国曼城总领事馆的多名领事袭击香港示威者事件，工党议员认为政府反应软弱，已经三次在国会讨论事件。他说，我可以保证我们的立场是坚定的，我们会就你们深切关注的事情直接了当地反映。港人参加者其后分组和五名不同党籍的国会议员会面，港人和工党国会议员科伊尔见面的时候同样主要关注对华政策。科伊尔有一名香港人实习生，他说北京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又表示会跟进港人提出的议题，例如是港人在英国的大学学费、过关时使用电子护照通道、取回在香港的退休金等等。科伊尔又指他认为中国在俄乌战争入面支持俄罗斯，应该考虑制裁中国官员。他亦都关心来自中国在英国商店有售的伪冒和危险产品。他说如果中国希望在国际社会上面立足，他必须知道他要跟随国际社会的规则。这一次研讨会亦都邀请了首名以 BNO 签证搬到英国之后当选地区议员的唐莹发言。他对美国之音说，他搬到英国之后有为香港人写英文信到地区议会，原本并没有打算成为地区议员。他说在社交媒体上面见到自由民主党支持香港人的国籍平权，他在加入该党之后获邀参选地区议会并且成功当选。他鼓励在英港人要参与英国的政治事务，
大胆够胆，还有要有那种理念啦，初心和理念啦，都是很重要啦。
获邀出席研讨会的英国上议院议员奥尔顿勋爵亦都指，希望见到香港人成为地区议员，甚至当选成为下议院议员。他说，我想你们这样做是因为你们可以讲述香港发生了什么事，警醒人们破坏制度带来的危险。主办者之一的刘祖迪对美国之音说，研讨会的头两日以闭门方式进行，港人组织在第一日讨论了文化传承，在第二日探讨了如何支援政治犯及在囚人士，并且由在英国申请政治庇护的钟汉林分享了他和其他囚犯的遭遇。刘祖迪说，留意到目前留在香港和移民海外的香港人之间有所冲突，他希望藉着这次活动能够维系双方的关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国际特赦组织在4月24号全球同步发布2023年人权报告，对155个国家的人权状况进行评估。在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当日在台北召开的记者会上，中国对外扩张集权主义的种种行径格外受到关注。国际特赦组织的台湾分会秘书长邱依玲说，中国跨境监控情势严峻，就连该会在台湾举办涉及中国的活动都遇到有可疑人士全程拍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2023年度人权报告以超过六页的篇幅介绍中国和香港的人权现况，多于其他任何国家。报告指出，中国持续以国家安全作为借口，限制民众言论与集会结社的自由。报告警告中国不单止新疆人权问题持续严峻，更有计划地破坏包括藏族在内的各个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此外，人权律师、公民记者、女权运动者和 LGBTQ 族群亦都持续受到打压。中国政府不单止多种不同方式对外扩张集权主义，同时都助长其他独裁国家的集权扩张。报告中提到2023年10月中国不顾国际之间的呼吁，强行将500多名 脫不者遣返回去北韓，不理會他們回國之後可能遭到酷刑對待，甚至是處決。相應的個案則是中國人權律師盧思慧2023年7月在老窩被捕，遭到遣返回國，目前雖已經獲釋，但仍然遭到嚴密的監控，更加無法出境。國際特赦組織台北分會秘書長邱依玲表示，中國跨境鎮壓的手段多元化，除了要求其他國家合作遣返中國異議人士之外，甚至還將監控的手段延伸到去民主國家。較早前有報告指出，在美國境內的中國秘密警察不斷騷擾和監控海外異議人士，而在台灣邱依祥說，雖然中國特赦組織還未有關於跨境監控的相關報告，但他們在舉辦與中國有關的活動時，亦都親眼見過自稱是公民記者的可疑人士到場，針對身份敏感的出席者全程監控拍攝的。他說，類似行為突顯出中國境外監控的手段已經深入去台灣，卻沒辦法可以管，台灣政府應該參考歐美的做法，升級防禦措施。他說，
這樣的一個極權主義的擴張，不是只是發生在這個威權國家的領土上而已，我們看到這些威權主義、極權主義的擴張已經延伸到了這些。
他說，這樣一個集權主義擴張不是只是發生在這個威權國家的領土上，我們看到集權主義的擴張已經延伸到去這些民主國家的領域上面，我們覺得這個問題其實是幾嚴重的。對於國際特赦組織的這份報告，中國尚未做出回應，但在日前美國國務院亦都發表人權報告，指控中國在新疆犯下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回應說，美國停止對其他國家指指點點，他說中國的人權狀況怎樣，中國人民才最有發言權。除了針對平民的跨境監控和拘捕遣返之外，中國在俄烏戰爭和緬甸內戰中所扮演的角色都受到國際特赦組織的關注。報告指出，中國身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卻公然違反國際法，包庇緬甸軍方的非法空襲、拘捕和酷刑。報告批評國際人道法、戰爭法屢遭觸犯、扭曲，針對平民造成毀滅性的後果。例如俄羅斯在入侵烏克蘭之後不斷犯下戰爭罪行，但俄羅斯和緬甸都很少對這些侵害報告做出回應，更遑論展開調查。另一個共通點就是這兩個國家都從中國得到財政和軍事支持。台灣民進黨籍立法委員沈伯陽出席了24號的記者會，他在會後受訪時表示，中國在國際之間干預戰爭的手段很多，例如一方面供應俄羅斯無人機，卻又在去年9月份宣布禁止出口無人機零件給烏克蘭。此外，中國短視頻平台 TikTok 在俄烏戰爭初期都成為俄方散播假訊息的重要平台，但在他提起來，中國透過外交手段去幫助俄羅斯打掩護的行徑更加值得重視的。他說，
我們應該更聚焦在中國怎麼去故意煽動其他地方的紛亂。世界局勢來講，如果越紛亂其實對烏克蘭是越不利的，所以中國今天呢跟哪些的元首做交流的時候，他有沒有去談說要在哪裡，
他說我們應該更加聚焦在中國怎樣去故意煽動其他地方的紛亂。以現在的世界局勢來講，如果越紛亂對烏克蘭是越不利的，所以中國今日和那些元首交流的時候，有沒有說要在哪一度引起相關的紛爭呢？可能在戰爭這一方面我們最需要注意的事情。沈伯陽指出，國際社會還應該正視中國玩弄國際規則，導致很多國際組織選擇忽略它的危害人權行為。此外，這兩年間中國大量對外出口科技監控產品，亦都會強化極權輸出，同樣值得國際社會的關注。有關這篇報導的詳細內容，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voacantonese.com。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北京人權律師袁文生和他太太許艷因為涉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等罪名被羈押超過一年。據了解，他兩個人的案件已經完成了補充偵查，即將會移送法院審查起訴。由於有跡象顯示許艷曾經遭受不人道對待，加上他曾經絕食，目前健康狀況備受關注。 幾十個非政府組織發表聲明，呼籲中國當局無條件釋放他們兩個人。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高峰在香港的報導。
今年一月，律師余文生和妻子許艷由北京跨省轉到江蘇蘇州市羈押後，兩人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和尋釁滋事案，被檢察院發回警方重新偵查。一名基於安全考慮要求匿名的法律界人士對美國之音透露，案件即將完成補充偵查，預料會移送法院審查起訴。法律界人士又說，余文生案屬於政治案，代理該案的幾名律師目前承受很大壓力。
明天吧，明天最后一天，他们要送到法院了。比如说审查，
法律界人士话，检察院阶段会有两次退回，补充侦查，四月三十日会是最后一日。检察机关要送到去法院，因为审查起诉阶段已经完成。理论上，他哋认为证据已经足够，要送到法院去审判。呢件案依家喺国内属于一等一嘅敏感。不利于律师办案，依家的问题是应该讲的都不可以讲。去年四月，余文生夫妇应邀前往欧盟驻中国办事处，途中遭到公安拦截传唤，随后被以涉嫌尋釁滋事遭刑事拘留，其后两人被加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据接受采访的法律界人士了解，余文生在接受调查期间一直拒绝接受笔录，虽然被关押已经超过一年，但是他的健康状况大致正常。
客观地说，到目前为止，特别是到了苏州这一块，
法律界人士说，客观地说，到目前为止，特别是余文生被移送到苏州后，当局的监管措施仍然是有所谓人性化的表现。余文生律师的身体和精神状况现在可以说是没什么点。跟余文生比较，许艳的状况更令到外界忧虑。目前身在美国的人权律师玉品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引述知情人士说，许艳身体出现毛病，但是就疑似遭到延误治疗。
他在石景山看守所关押期间呢，
玉品健话许艳在石景山看守所关押期间被强制劳动，洗了几个月厕所。在提审期间，许艳对警察话自己的左边小腿疼痛，左腿和左手发麻，而警察就不俾他医病。经过病痛的煎熬，强迫劳动，许艳瘦了十几斤，这个讲法是可能成立的。而转到去苏州看守所之后，许艳的病情继续加重，最后连路都行不到。警察发现许艳是腰椎突出，压迫神经，但是无奈他错过了保守治疗的最佳时机，只能够做手术。去年12月，国际特赦组织表示，他们获悉许艳在北京的拘留条件可能构成酷刑以及其他虐待，例如他将被会比其他在押的人员少，身体很寒冷，被强迫长时间坐到导致双腿浮肿腰痛，而且还受到其他在押人员的欺凌殴打，体重下降了14公斤，拘留所的食物品质很差。律师玉品健就引述消息人士说，为了抗议合法权利被剥夺，许艳曾一度绝食。
当时是2023年10月19号吧，审查起诉了之后，
玉品健说当时是2023年10月19日，当局审查起诉之后不给律师会见，许艳觉得不给律师会见是严重侵犯他的诉讼权利，决定以绝食来抗争。有个几星期咁耐，自从余文生夫妇被扣押调查，两人嘅儿子余振阳大部分时间独自生活。去年年底，余振阳曾经因为服药过量送院抢救，引起众说纷纭。玉品健披露，其后余振阳曾多次因为类似嘅原因而入院，目前仍然喺北京接受治疗。
吞药自杀。或者采取其他方式自杀，他
按照玉品杰的讲法，余振阳是以服药或者采取其他方式来到自杀。美国之音中文部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